今天呢，咱们继续为大家讲述天津刑警异闻录故事系列。本次章节的名字叫做《亡命列车》，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 Bad CAMEL， 由大凯为您播讲。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发生在十多年前，那个时候正是春运时期，铁路客运异常繁忙，赶着回家过年的学子、民工、商人纷纷涌上了返乡的列车。那天凌晨一点钟，我正在局里值班，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了。拿起电话，传来急促焦虑的声音，这是长春警方打来的电话。原来就在半个小时前，长春的同行刚刚抓捕了一个嫌疑人，经过突审得知，有一个极为危险的嫌疑人逃脱了，早已携带了一个自制的威力巨大的爆炸物，躲过了安检，混上了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。该罪犯性格偏激，做事根本不考虑后果，有极强的报复欲，并具有开矿炸山的经验，要求我们紧急协查，力争在天津界内拦住该嫌疑人。如果让其逃脱进入了北京市，那炸药包随时可能在首都的任何地方被引爆。该趟列车目前已经进入天津境内，马上就要到塘沽车站，而下一站就是天津东站了。长春警方大概描述了嫌疑人的特征之后，我立即挂断电话，准备出发。与此同时，局领导也得知了这样的消息，紧急调动了当班的所有警力，十几个人分成四辆警车赶往天津站。到了天津站已经是凌晨1:40，列车将在十分钟后进站。放眼望去，广场上等待返乡的旅客人头攒动，在凛冽的寒风之下，依然无法驱散那些热盼归家的异乡人们。紧急跟铁路警方商议，依照站前这样的人群密度来看，列车上恐怕也会人满为患，如果在车上展开大规模的排查，势必要打草惊蛇，如果该案犯在车厢内采取过激行为引爆炸药包，伤亡肯定会不堪设想。如果案犯警觉提前下车进入天津市区，也会是一个随时引爆的流动炸弹，对我们来说，不论采取怎样的措施，压力都是十分巨大的。回家过节的人们并不知道危机悄悄地降临到他们头上了，那名嫌疑人携带着炸矿用的雷管和高爆炸药，随时可能引爆，如果被他引爆，那将是一起惊天血案，如果引爆炸药，整节列车将会被摧毁，爆炸冲击波跟高速喷溅的碎片对人群形成致命伤害，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爆炸产生的大火将会吞噬更多的无辜群众，使得伤者无法逃脱这个相对封闭的空间，造成更大的伤亡。如若爆炸使得高速运行的客车脱轨，那么后面几节车厢也将颠覆出轨，这样的后果简直想都不敢想，刻不容缓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。十几个人跑步闯过检票口，向站台冲去。旁边的旅客诧异地看着这群神色异常的人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纷纷闪开，让出一条路来。我一边跑一边大声地跟铁警说，如果该趟列车进了车站，一定让调度室多扣留他几分钟，让后面随行的那趟列车换其他站台疏散乘客。这个时候离火车进站还有三分钟，十来个人气喘吁吁地赶到站台，发现铁路警方已经控制住了各个出站口，我心中稍微踏实了一点点。但我看到同事们都穿着警服，汗流浃背地站在那儿，不行，这目标太明显了，要是嫌疑人看到这群穿着警服的人，肯定会疑心大起，敏感狭隘的他很有可能会提前做出激烈反应。这个时候正好一群刚下车的旅客涌向出站口，我大喊一声拦住这些刚下车的旅客， 每个人按自己的身材找合适的人换便装。同事们立刻会意了，三个警察一下子并排站住，网住了那波急匆匆赶路的旅客。我向对面的人群喊紧急公务，请刚下车的旅客配合一下。而被选中的旅客迅速脱下外套交给警方，我们几个人不由分说迅速点中了几个懵懂的旅客，半拉半拽地退下了他们的外套。这些深夜急于赶路的旅客反应过来之后，知道了警察需要他们的外套，马上很配合地脱下外衣交给警察。其中一个四川小伙子还表示，如果是抓逃犯他也可以上，也可以帮忙，不过笑着被我们拒绝了。几名乘客脱下外套，几名警察脱去了警服，两分钟之内所有警员都换上了便装。这几名乘客立即被带到铁路休息室，简单商议之后，十来名便衣警察迅速分散到站台，等待着列车的到来。几十秒钟之后，远处就传来火车的汽笛声了，一束光束透过夜色照射过来，火车头从前方铁轨转弯处闪现出来，后面拖着一长串机车缓缓地开来。这会儿啊，长春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就要进站了。铁警向我汇报，刚刚联系上了列车上的乘警，因为车厢人多，过道拥挤，走路都费劲。车上的十来个乘警在十几节车厢内以检票为名巡查了一遍旅客，暂时还无法识别出嫌疑人。随着列车缓缓停靠，几十名旅客从天津站下了车。等人下去之后，十几名便衣刑警悄悄地从各个车厢门登上了列车。我也登上了最后一节车厢，随手拎了两盒刚从站台小卖部拿的麻花，装作探亲访友的样子进入了车厢。整个车厢内部人满为患，大包小包堵住了过道，疲惫不堪的人们横七竖八地歪坐在座位上打着盹儿，空气浑浊不堪，弥漫了各种味道。我最先跟乘警秘密联系上了，乘警告诉我说，列车长也是刚刚接到通知，说是混进来一个携带爆炸物的案犯，在出了塘沽站的时候已经大致排查了一遍，但是人跟行李实在是太多了呀，行走艰难，挨个检查来不及了，不过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，上头啊就命令他们就地待命，等到了天津站，支援的同志上了车再做具体安排。最后乘警神色凝重地告诉我，可千万别在车上出事啊，否则……我只知道这个嫌疑人现年30岁左右，身高在1米7，中等身材，面色黝黑，出逃的时候穿了一双黑色皮鞋，灰色外套，最明显的特征是左手背有一块不是很明显的褐色胎记。至于其他细节，行李什么样，衣服是否更换，就不得而知了。看看表，距离终点站北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，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，而排查还没有任何头绪。按原计划开始分兵多路，分组再次进行一遍系统的排查，每小组负责两节车厢，我与一名同事跟一名乘警一个小组，从最后一节车厢开始。先是乘警一个挨一个地把熟睡的乘客喊起来，逐个核对身份证、车票，简单的问询，以及开包检查行李。我跟同事则是一前一后，保持几米远的距离，扫视着其他的人，注意着前面跟后面的情况，就是看看有谁神情不对，或者说起身上厕所逃避检查什么的。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什么可疑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排查到车厢中间部分的时候，前排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引起了我的注意， 他一直在焦虑地盯着我们的动向，坐卧不安。在距离我们还有几米远的时候，他突然起身，低着头挤出了座位，向前边的厕所走去。我在他身后喊了他一声，可是他装作没听见，继续向前走。我立刻超身上前，大声命令他别动。他作势要跑，但是被我几步追到，一把按住。他翻身起来跟我扭打，同事立即上前帮忙，一起制服了这个小伙子。我看他也是面色黝黑，脚穿黑色皮鞋，不由心中暗喜，马上把他拖回到了座位上，指认行李。小伙子抵赖不过，指出了他的行李。我们小心翼翼地把他的黑色皮包拿到了乘务室，从外头摸了摸，这包内的物品似乎很软，不像是爆炸物呀。轻轻地一点一点地拉开拉锁，发现里头有两个女士用的钱包，里头空空如也，没有现金，还有两个照相机，三块手表。继而翻看侧面兜，有一把折叠刀，几个刀片、镊子等东西。立即审讯这小伙子，同时翻看他的左手背是否有胎记，结果没有任何痕迹。又翻开他的衣服，从内裤里头搜出了几百元现金。盘查了半天，这人呢原来是个小偷，刚刚在车上偷窃了几名旅客的财物，因为我们的出现而做贼心虚，只拿了现金想开溜，碰巧被我们给抓获了。列车长有意把车速放慢，并争取到在廊坊车站时停靠十分钟，给后车让路的同时，也给我们增加几分钟宝贵的查找时间。这个意外的插曲又耽误了我们十几分钟。我跟同事的身份暴露了，前面排查的同志还没有传来消息，时间眼看是越来越紧迫了，索性三个人同时进行排查工作，加快速度。而这会儿又传来了长春警方的消息，经过确认，那名嫌疑人确实就在这趟列车上。我情愿相信这是一个错误的情报，我真的希望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，宁可白辛苦一趟，这只不过是误报的线索。既然已经得到了可信度极高的消息，那么我能想到的后果猜测多严重都不过分了。车窗外浓浓的夜色笼罩，沿途树的影子呼啸而过，民宅的点点灯光跟路灯一闪而过，再有几十分钟就要进入那灯火阑珊的繁华首都境内了。列车减速，缓缓停靠了廊坊车站，广播通知临时停靠十分钟。这个消息引起了归家心切的旅客不满，低声的抱怨。最后一节车厢门打开了，快步上来七八个穿着便装的人，我跟他们相视而笑。廊坊的警方也派来几名同事增援了，我赶忙招呼过来，简单交代几句，就让他们向前面走去。几个人鱼贯而过，挤到了前头的车厢了。我目前还不能判断嫌疑人使用的爆炸装置有何构成，那么该嫌疑人到底是用哪类爆炸装置呢？一般的自制炸药包由雷管跟炸药来组成，将雷管插在炸药内，提供爆炸能，用来直接起爆炸药。现在绝大部分为纸质，管内装有引火装置、延期引爆元件、正起爆药跟负起爆药等等等等。直接用导火索火焰引爆正起爆药，而无延期引爆元件的雷管叫做火雷管，采用电引火装置的雷管叫做电雷管，无延期引爆元件的叫做瞬发电雷管，还有为了控制爆破节奏的毫秒延期电雷管等等。至于炸药的选择，目前来说，民用开采矿山的炸药大致分为铵梯炸药、铵油炸药、乳化炸药、胶状炸药等几类。其中铵梯炸药呢，以硝酸铵跟 TNT 为主要成分的粉状炸药，生产工艺比较简单，起爆感度高，威力大，可用雷管直接起爆， 但是防水性能稍差，原材料取材方便，加工简单，使用十分广泛。矮油炸药为多孔粒状硝酸铵跟柴油的混合物，防水性能比较好，感度较低，大部分需要起爆弹进行引爆，可以泡眼潮湿的环境下使用。这样看来，我更倾向于他选用铵体炸药，电雷管引爆的可能性比较大。这个时候，一个同事从前头挤了过来，告诉我前面有两波回城的学生因为磕碰打起来了。我心中暗暗叫苦啊，这都他娘什么时候了，怎么学生们还跟着添乱呢？这不火上浇油吗？先把那混乱的局面搞定了吧。来到前面车厢，只见双方十几个学生在狭小的过道上混战在了一起，拳脚相加，打的是不亦乐乎啊。年轻气盛的学生也并不在乎身旁的警察，完全就是为了不输面子。两个警察拦住这个那个，又蹦起来冲进混战队伍，管不过来这帮半大小子。我穿着便装，做出好管闲事的样子，劝阻着学生们的过激行为。就在旁边的旅客也加入劝解队伍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前排一堆看热闹的旅客当中啊，有一个靠窗的旅客与众不同，他并没有转身回头观看，而是打着呼噜闷头睡觉。我心中不由得好笑，这么喧闹的场景他还能睡得着啊？可是越看那个人睡觉越觉得不可思议，他旅途疲惫，睡得比较死，咱们可以理解，左手插在口袋里，右臂紧紧地夹着一个大黑旅行包，黑旅行包没有放在行李架上，可以理解，或许是有什么值钱物品，睡觉不放心嘛，就夹在怀里了。但是他睡觉的姿势太怪异了，左臂竟然是悬空着，没有因为熟睡而自然地耷拉下来，而是清醒的人或者有意识的人才会绷着劲儿保持这样的姿态。我只能判断他为装睡，这个微妙的姿势暴露了他欲盖弥彰的心理活动。为什么在这个喧闹的场景之下他要装作熟睡呢？有时候太聪明的人，人人都认为他很聪明，反倒是不聪明的表现。我立刻向后示意，把同事们悄悄召集过来，用眼神看了一下那个熟睡的旅客，嘴里仍然不动声色地给学生们劝架。几个便衣心神领会地凑了过来，站好位置。我则是手中拿着一杯开水，假装路过，挤到学生中间，嘴里喊着小心。那些打架的同学有意识地给我让开些路，但我还是把水泼到了那个靠窗的旅客左臂上。热水飞溅到中间跟靠窗的两个人身上，两个人条件反射一般的叫出声来了。中间坐着一个胖子，烫得他直咧嘴，大声地数落我。而那个靠窗的人似乎被烫醒了，把左手从兜里抽出来，怨恨地看着我。刚要发作，扭头发现两个穿警服的同志在跟学生调解，这话到嘴边又硬生生的让他给咽回去了。他低声嘟囔着，没事没事，反正要胖子别吵了啊，烫下也不要紧嘛，让我走吧。我连忙赔罪，说着这个学生打架没留神把水洒了啊，一边找条抹布给他们擦着座椅。在那一瞬间呢，我发现这个靠窗的旅客左手背似乎有些暗色的痕迹，心中一动，我赶忙招呼着靠窗的人站起来，把旅行包拿起来，意思就是我来给你擦一擦刚刚被泼湿的座椅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但是那个人似乎不愿意动，摆着手说不必了。而胖子则是十分知趣的大声命令我赶紧把座椅和水擦干净，还一边说一边捋袖子，似乎是我如果不能让他满意，他要跟我干一场。我求之不得呀，就顺坡下驴，再次要求他站起来。他犹豫了片刻，缓缓抱起了包，双脚探索着去找桌子下的那双脱掉的黑色皮鞋。 脚碰了几下，只碰到一只鞋，低头一看，另一只鞋在前头一步远的距离。那只鞋为什么会跑到那个位置去呢？就是我刚才低头擦座椅的时候给他踢的。因为他的左手始终不离开衣兜，而右手则始终握着旅行包，我不能判断电雷管起爆按钮是否就在他的衣兜内，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他的左手从衣兜内引出来。还好我发现他的衣兜内似乎很平，没有引线或者起爆按钮的迹象，我这一颗心呢稍微落了地。在短短一秒内做出判断很难，如果他手在衣兜内握着起爆按钮的话，从身上衣服引线到这个旅行箱里头电雷管，我泼的水太多浸湿了开关造成短路，那就形成了回路，电管内的这个电桥丝电阻产生热量，点燃引火药头，引火药头迸发出的火焰激发雷管爆炸，雷管爆炸之后将引爆炸药，这些事我都不敢去想啊。趁他猫腰用手去够鞋子的时机，双手都离开了旅行包的一瞬间，我一把把他的旅行包抱了起来，飞快地递给了接应的同事，而他还没反应过来呢，两个同事已经扑了上来把他按倒在地。那个人拼命地挣扎着，嘴里狂喊着你还我包，而胖子被这一幕惊呆了，磕巴着一个劲儿跟我摆手说，大哥我不用你擦椅子了，我不用你擦了，哎，对不起，我没烫着，我一点也没烫着。看他语无伦次的滑稽表情，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而这个时候学生们已经不打了，退缩到一旁呆呆地看着三个人扭打。不出片刻功夫，从前后车厢门口涌过来20多个穿便衣的男子，10来个乘警，从两边向中间冲了过来，把地上挣扎那个小子彻底给制服了，戴上了手铐一把给拎了起来。那个人黝黑的面孔因为激动而变成了酱紫色，他气急败坏地喊呢，有种你放开我，我把你们全炸死。我心里连声惊呼，就是你呀，终于找到你了。同事抱着旅行包大气都不敢喘，捧着包小心翼翼地来到最后一节车厢。最后一节车厢的人紧急疏散到前面几节车厢去，列车长接到命令，列车紧急在丰台站停靠。站台上警灯闪烁，全副武装的武警警察围住了站台。列车缓缓驶入丰台站，最后一节车厢门打开，轻轻地把这个旅行包取下来，立即放进防爆桶，运到了站台远处的一片僻静的荒草地里。一圈人呢就散开了，在远处警戒，等待拆弹组的人员到这个地方来。几分钟之后，拆弹组的人穿着防爆衣带着防爆器材赶到了。过了10多分钟，那边警戒的人就溜达过来了，告诉我说这旅行包里头有好几公斤的高爆炸药，雷管都已经插好了，起爆器接线也搭好了，只要轻轻一按立即爆炸。说完之后十分后怕地冲我摇了摇头，慢慢地走开了。那来自长春的嫌疑人在十几名便衣刑警的簇拥之下被押下列车，立即带上警车，警车飞快地离开。哎呀，我站在月台上，后背的冷汗遇到寒风变得透心凉了，我打了一个寒颤，激动的心实在是难以平静了。我想要给他打个电话，走到值班室没有敲门，思虑片刻又退了回来，掏出一颗烟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缓缓地吐出。站台上几个同事默默不语，低头抽着烟，想着心事，想着家中熟睡的亲人，那些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人，在这朦胧的月色之下享受着这片刻的宁静与温馨。好了，天津刑警异闻录之亡命列车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节选自天涯论坛楼主 BAD CEMEL 又打开为您播讲。
本期故事演播完毕，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感谢您的收听。